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日元首今天将讨论安全和全球经济。
FBI 搜查纽约的中共海外警察站。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说，金融紧缩的负面冲击还没有到来。
一天数十龙卷风袭击美国，已知7人死亡，万人无电可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家气象局统计，全美周四出现至少33个龙卷风，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曾发布龙卷风警告。救援人员证实，南部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至少有7人因此丧命。当局表示，周五情况有望明朗，届时能更清楚地了解破坏程度，并寻找更多的受害者。周四晚上，风暴开始减弱之后，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有数以万计的民众无电可用。阿拉巴马州长艾维在推特上表示，他得知有6名阿拉巴马州民众在风暴中丧生，感到非常难过。乔治亚州巴茨郡验尸官普鲁说，乔治亚州杰克逊一辆汽车被倾倒的大树砸中，造成1名乘客死亡。阿拉巴马州塞麻市市长帕金斯表示，龙卷风也袭击了达拉斯郡，吹掀了多栋建筑物的屋顶，造成重大破坏。他呼吁居民远离道路，不要靠近断落的电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将访问华府。美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在13号的峰会中讨论共同安全问题以及全球经济。这位美国官员说，这两个亲密盟友之间的会谈可能包括对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实施控制。在两位国家元首会面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2号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华盛顿11号宣布，将在日本南部岛屿冲绳部署新的陆战队机动单位，以更妥善地应对中共升高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在声明中说，奥斯汀部长强调，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坚定不移，包括美国以全方位常规和核能力来延伸吓阻。声明还说，两位部长确认这个联盟在面对挑战时屹立不摇，并坚定支持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以及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规范。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四表示，各国还没有见到金融紧缩的全面冲击。他警示各国央行在对抗通胀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走，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已经多次调升利息，以冷却飙涨的物价。因此，预期全球经济成长在今年内将进一步走缓。例如，在美国，房地产等产业已举步维艰，但劳动市场依然强劲，失业率较低。格奥尔基耶娃在一场有关世界经济的简报会中告诉媒体说，只要民众有工作，即使物价高涨，消费者也会花钱。但我们都知道，就失业而言，金融紧缩的负面冲击尚未到来。他说，通胀依然顽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央行的工作还没完，这意味着各国央行可能需要继续升息，并要在放缓需求和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之间保持平衡。升息带来风险，格奥尔基耶娃强调，必须监控金融紧缩如何打击劳动市场，并可能转化为劳资双方更多的紧张关系。
据最新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去年秋天搜查了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中共海外警察站所在的大楼，这是联邦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警察局还曾经试图跟纽约市警局合作，以培训警察。根据《纽约时报》1月12号报道，这次 FBI 的突袭是已知的第一例美国执法当局从中共海外警察站搜走东西的案件。中共海外警察站涉嫌在没有管辖权或外交批准的情况下开展中国的警务行动。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11月17号曾经证实， FBI 正在调查中共在美国所设立的海外警察站。根据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中共在海外设立的警察站总计分布在全球至少53个国家，数量超过100个。中共海外警察站通常和私人企业，例如中餐馆或社团，共享同一个地址。
美国媒体 Axios 周四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计划加强对中共军事企业的投资限制令，使其比先前更有针对性和有的放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去年12月中旬与部分内阁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改进投资行政令的草案。据悉，财政部长耶伦要求更多时间与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研究草案的一些潜在影响。媒体 Semaphore 在去年12月报道，美国财政部官员一直在征求智库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私营部门的反馈意见。 Axios 透露说，行政令似乎将更多关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不包括生物技术或电池技术。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大流行病引起的供应链中断，以及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更具侵略性的行为，美国国会两党已达成新共识，也就是美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中共军事和技术的增长。
在纽约和全美各地，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犯罪不断上升。51岁的贾罗德·鲍威尔周四承认，他殴打了一名捡罐子赚钱的中国移民马耀潘，预计他将因殴打马耀潘致死，犯有仇恨过失杀人罪，被判22年监禁。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奥尔文·布拉格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无缘无故的袭击夺走了马耀潘的生命，夺走了纽约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社区很多人的安全感。当局说，2021年4月23号，马耀潘在东哈莱姆大街上突然被人从背后袭击，并被击倒在地，头部被踢和踩踏，攻击他的人随后逃之夭夭。马耀潘失去知觉，附近一名公共汽车司机挥手拦下了一辆救护车。61岁的马耀潘脑部受到重创，再也没有恢复意识。八个月后，他因伤势过重而去世。贾洛德·鲍威尔在袭击发生四天后被捕。据检察官布拉格的办公室说，在认罪时，鲍威尔承认他针对马耀潘是因为受害者是亚洲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家中发现第二批机密文件，司法部长派人调查，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CNET 的媒体12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目前正致力于为 Mac 电脑添加触摸屏，最早可能在2025年推出一款触摸屏 MacBook Pro。这对苹果公司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苹果此前多年来一直坚持抵触触摸屏笔记本电脑。据报道，苹果公司内部团队正在研究这个项目，第一版设计将包括触控板、键盘和触摸屏。不过，这个项目还没有最终确定，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知情人士透露，计划中的触摸屏 MacBook Pro 支持像 iPhone 或 iPad 那样触摸输入和手势操作。尽管添加了触摸屏，但这款机型仍将保留传统的笔记本电脑设计，就是有触控板和键盘。
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商业软件公司 Salesforce 上周宣布将裁员 10%， 相当于约8000名员工。目前，该公司在提交给加州就业发展部的一份文件中，揭露了旧金山总部的裁员情况，共计752个岗位的裁撤将在3月24号生效。这封信中指出，预计本轮裁员将是永久性的，涉及旧金山三个办公地点的员工。被裁撤的具体岗位类别包括194名一般行政人员、117名销售和客户服务人员以及441名技术和产品人员。 Salesforce 联合创始人 Mark Benioff 在上周四举行的全体员工会议上表示， 公司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裁员动作。
法国12号对 TikTok 处以500万欧元，约合540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这个平台在处理 cookie 的在线跟踪方面存在缺陷。法国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说，调查只涉及网站 TikTok.com， 而不涉及使用频率更高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信息自由委员会发现，对于 TikTok.com 的用户来说，拒绝这些在线跟踪器并不像接受他们那么容易。这家机构还发现，互联网用户没有被充分告知 TikTok 使用 cookie 的情况。根据欧盟的规定，网站在使用 cookie 时必须明确征得互联网用户的事先同意。 TikTok 目前在欧美都遇到了很多麻烦。在欧洲，代表其他欧盟国家牵头调查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发现 TikTok 违反了欧盟的隐私规则手册，也就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罚款最高可达 TikTok 全球营业额的 4%。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四承认，他在特拉华州威明顿市家中的个人书库中被找到一份他任职副总统期间的机密文件，而他的车库里还被发现其他的文件。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周四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请听报道。
美国 NBC 新闻周三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在拜登的律师于去年11月初发现第一批机密文件之后，他们又在其他地点进行了搜索，随即发现了其他敏感文件。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周四指派私人律师及前政府检察官罗伯特·赫尔作为独立特别检察官，以调查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指控。加兰德说，赫尔将调查在研究机构和拜登家里发现机密政府文件是否关系到拜登违反任何法律。拜登稍早在白宫告诉记者，他正全力配合司法部调查机密信息和政府记录的储存方式。拜登没有说明发现最新文件的时间点，只说他的律师周三晚上已完成检查可能的存放地点。律师去年11月2号发现第一批文件，时值美国中期选举即将登场，但是这项消息到9号才曝光。拜登的法律顾问索伯说，拜登的私人律师发现最初那批文件之后，又检查了拜登2017年卸下副总统职位后政府记录可能被送去的地方。索伯表示，在威明顿市拜登车库内的一个存储空间发现了少数带有机密记号的文件，隔壁房内还有另一份文件。拜登随后公布，这间房是他的个人书库。拜登说，找到文件后就立即知会司法部，第一批文件已经转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国会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国会必须调查此事，我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相信司法公正平等适用于所有人。被揭露可能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或记录可能会让拜登头疼。拜登曾说，前总统川普把数百份这份记录放在自己的佛州俱乐部里是不负责任。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众议院周四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将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的石油出口到中国。这项法案还在参议院等待获得通过。拜登政府目前还没有进一步出售战略石油储备的既定计划，请听报道。
众议院周四以331票赞成、97票反对通过立法，禁止将战略石油储备中的石油出售给由中国共产党控制、拥有或影响的实体，除非能确保石油不会出口到中国。去年当拜登总统宣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出售 1.8 亿桶石油，以抑制因俄乌战争而导致的油价上涨时，美国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问题成为共和党人批评的目标。截至去年10月，美国石油公司向中国出口了近6700万桶石油。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说，拜登政府正在浪费我们的战略储备。他说，出于政治目的耗尽我们的战略储备，并将其部分石油出售给中国，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众议院能源委员会最高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帕隆也反对向中国出口美国石油，但他说共和党的措施没有充分解决这个问题。路透社去年7月报道，根据相关数据和消息来源，在去年6月为降低燃料价格而紧急释放的石油储备中，有超过500万桶的石油被出口到欧洲和亚洲，包括出口到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自从拜登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后，在去年4月的公开拍卖中，中石油旗下的联合石化美国分公司中标了95万桶石油，占当时拍卖量的 3%。 路透社报道，High Capital Markets 分析师本杰明·苏尔斯伯里表示，这项立法是共和党人今年年初寻求通过的几项信息法案之一，但美国两个政党之间存在分歧。他说，但要使立法成为法律，需要与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做出艰难的妥协。拜登政府目前还没有进一步出售战略石油储备的既定计划。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针对持续升温的台海局势，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伯明12号在台北说，美国印太司令部针对可能的台海突发事件已经制定了几项军事干预计划，而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前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也认为，一旦台海开战，美国可能遵循乌克兰模式军援台湾。请听报道。
前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两名国安官员伯明和薛瑞福于台北时间周四分别现身台北的公开活动，并对当前的台海紧张局势作出表态。他们都是美国前政府时代的对华鹰派代表，对吓阻中共与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地区的扩张主义持类似的看法。美国之音指出，伯明现为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席，他应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邀请，与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启明就台湾准备好了吗为题进行深度对谈。伯明在被问到美国印太司令部是否针对可能的台海冲突拟定军事干预计划时表示，美国不只是拟有一套军事干预计划，诸多相关的工作也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伯明在论坛上给出肯定的回应，而且不只是一个，我们的印太司令部和其他作战司令部领导层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各种不同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伯明指出，当危机发生时，各国的沟通协调是关键，包括美国、台湾、日本、澳大利亚或韩国与其他国家都必须清楚认知到自己的角色与责任。他强调，拜登总统已经四度明确表态，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他会派美军协防台湾。尽管白宫事后的声明貌似退回政策模糊的立场，但拜登本人并未动摇。正在访台的前五角大楼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则强调，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美、中、日、台等国都将损失惨重，所以避战至关重要。美国能做的就是支持台湾，保障台湾的安全。他说，美国也应清楚告知中共，将为胁迫台湾付出代价。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去年12月通胀持续降温，但物价仍处于高位，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家情报总监与五角大楼联合报告称 UFO 现象在过去两年出现激增；
拜登将和日本、荷兰的领袖会晤，研议针对中共的芯片禁令；
美国去年12月通胀持续降温，但物价仍处于高位
；FAA 把全美停飞归因于程序错误，目前已经恢复正常。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韩国总统尹锡悦周四表示，如果朝鲜方面的威胁增加，韩国就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或要求美国重新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是韩国数十年来头一次总统将取得核武的需求讲得如此直白。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韩国也打算拥有属于自身的核武，可能危及已经摇摇欲坠的朝鲜半岛非核化的进程，并加深已于朝鲜的高度紧张局势。部署核武的构想长久以来都为历任韩国政府及美国所抗拒，但民调显示韩国大多数的民众支持拥有核武。尽管首尔当局周四发布了这份直言不讳的立场，但也强调韩国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美国仍维持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立场，韩国也曾表明无意寻求核武，而华盛顿与首尔共同寻求的是改善延伸核武的能力。
联合国安理会12号就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动摇法治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主题是加强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辩论会由今年起成为非常任理事国并担任一月份轮值主席国的日本主持召开，有77个国家参加。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说，日本外相林芳正提到国际法院要求俄罗斯停止进攻行为的裁决，并主张必须立即执行。他还强调不允许以武力和威胁改变国境。林芳正就联合国的作用说，作为多边主义法治的防波堤，有必要强化功能。他要求加紧实施扩大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改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谴责说，俄罗斯的侵略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乌克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扎帕洛娃则呼吁追究俄罗斯的侵略责任。
据日本政府在东京时间周五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废水可能会在今年春天或夏天排入大海。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2021年4月拍板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厂超过100万吨经过处理的核废水排入大海。当时政府继称，排放的时间点约在两年后。日本外务省去年7月曾经表示，监管机关认为排放这些核废水是安全的，这些核废水将经过净化去除大多数的同位素，但仍然会残留氚，这是一种氢的同位素，难以与水分离。有关排放含氚的废水将使得当地受到负面评价的对策，而周五的会议指出，以渐渐争取理解，将持续与渔民等当地居民、流通业者等进行对话。然而渔民对于将遭受负面评价的担忧仍然强烈。随着含氚废水的排放日期逼近，日本政府是不是有办法争取渔民甚至临海他国政府的理解，仍然是问题的焦点。
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四说，因为数据档案相关的程序错误引起电脑宕机，导致全国航班停飞，累计有超过11000多架次的航班受到影响，但目前飞航作业已经恢复正常。包括达美航空、联合航空、美国航空集团和西南航空公司周四都已经通报作业正常。据 FAA 初步分析显示，判定是数据档案被没有遵守程序的操作人员损坏，但并没有回答更多有关具体状况的问题。本周三，有超过11300架次的航班延后或者被取消，这也是美国大约20年来首次全美国内航线停飞。FAA 稍早把这个问题归咎于系统中的数据库档案破坏。这套名为空中任务通知的系统，主要是提供机师安全通知，并提出潜在的危险警告，像是跑道封闭、设备故障和施工作业等，让航班起降暂停。但 FAA 强调，在这次事故中并没有发现遭到网络攻击的证据。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与五角大厦在周四发布的报告里指出，不明异常现象，也就是俗称 UFO 目击通报，在过去两年内出现激增，数量为2021年档案量的3倍多。其中有近半的新目击者通报无法解释。这份由国家情报总监负责的研究指出，检视510件不明异常现象， 其中366件通报属于2021年3月之后所列。报告说，其中一些无特定性的不明异常现象似乎呈现不寻常的飞行特性或表现能力，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国家情报总监指出，这类目击通报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是飞行员不再像过去那样讳莫如深，开始愿意通报所见的现象。此外，也代表对这类潜在威胁的意识有所提高。去年七月，五角大厦新成立一个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目前，这些不明异常现象多为美国海空军飞行员所通报，约一半研判应属于无人机、气球或空中杂讯，但也有100多件属于状况不明，并且无法归类。
威斯康辛州昨天跟进全美近一半州的决定，禁止在州政府拥有的手机和其他设备上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国会在上个月通过了一份大型支出计划，包含一项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法案。据民主党籍的威州州长艾弗斯说，他是在跟联邦调查局和紧急事务管理官员讨论后决定下达这个禁令。这道禁令适用于威州的多数机构，但仍然有例外，例如犯罪调查人员可能用以追踪特定人士。艾弗斯宣布禁令时在推文中说，保护本州科技、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和数字隐私仍然是最优先要务。不过，雇佣4万名教职员工的威斯康辛大学系统则不在此限。威斯康辛大学系统拥有众多的 TikTok 官方账号，像是女子排球队的账号也有超过41000名追踪者，而大学系统发言人还没有回应是否会自行制定禁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去年12月份通胀持续降温，但物价仍然处于高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中央社柏林报道，保时捷和谷歌正在讨论一项可能的协议，让保时捷的驾驶座可以使用谷歌应用。保时捷财务长去年10月份曾经在电话会议中说，在终止同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软件研发合作后，和谷歌、苹果等密切接洽。据德国经理人杂志的消息，保时捷此前一直不愿意使用谷歌软件，因为谷歌要求过多的数据共享。随着软件成为整体汽车设计不可分割的一环，从谷歌、苹果到亚马逊，车市智能仪表板系统成为科技大厂兵家必争。通用汽车、雷诺、日产、福特通过谷歌汽车服务方案授权车辆采用嵌入式谷歌技术，提供像谷歌地图、谷歌助手和其他应用程序等服务。保时捷也在和苹果商讨可能的合作计划，保时捷汽车已经安装苹果的汽车软件 CarPlay。
据 GameSpot 报道，谷歌和英伟达已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表达了对微软试图收购动视暴雪的担忧，这为政府反对这笔690亿美元交易的案件增添了动力。谷歌和英伟达提供的信息支持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个关键论点，也就是微软可能在云计算、用户订阅和移动游戏市场上获得不公平的优势。这些公司加入了索尼集团的行列，对这笔交易提出了质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去年12月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这笔交易。该委员会认为，该交易将阻碍电子游戏行业的竞争，并计划在8月份进行内部审判。这两家公司都可能被传唤作证。
微波在日常生活中有多种应用，包括食物加热的微波炉。现在，意大利电子大厂罗马电子公司研发出一种装置，用微波杀死空气中的大量病毒。罗马电子公司所研发的 E4Shield 利用特定频率的微波，把共振能量转移到病毒的结构上，使病毒的外壳破裂，几分钟内使病毒失去活性。这种频率可以穿透某些建筑物的墙壁，但会被水或金属削弱，它有可能让房间里的大多数病毒失去活性。除了新冠肺炎之外， E4Shield 也可以应用到其他病毒上，比如季节性流感。 但必须依据病毒的类型调整发射的微波频率和波形，才能消灭对应的病毒。这种装置只能消灭空气中的病毒，一旦病毒进入人体就无法消灭它们，因为人体内的水会减弱微波的信号。罗马电子公司目前提供两种型号供个人或者更大场所使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即将访问白宫，与拜登总统会面。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拜登将和岸田举行更广泛的安全讨论，随后他将在下周二同荷兰首相吕特讨论更广泛的安全计划，预计会聚焦对中共的芯片禁令。请听报道。
据一位了解美国官员想法的人士周四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周五和下周二分别在白宫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届时将提供讨论关于科技产业和芯片问题的机会。该人士强调，这些访问不会导致立即宣布决定，而是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持续磋商的一部分。知情人士也对彭博社说，有关各方预计不会一起宣布有关技术限制的任何安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四说，拜登和吕特将讨论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以及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合作。去年10月7号，美国对高端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技术严格的新出口限制，白宫官员称这些限制行动是必要的，以防止中共发展军队，开发新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并进一步加强监控网络。中共的监控网络已经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络之一。技术专家说，这些规则是10年来颁布的最广泛的出口管制行动，类似于川普政府对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打击，但是涉及范围更广，因为他们影响到几十家中国公司。目前，全美国有5家主要公司生产先进半导体所需设备，包括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科磊公司和范林集团。由于他们是美国公司，因此直接受到拜登政府芯片禁令的约束。其他全球主要参与者则是荷兰的埃斯麦和日本的东京电子有限公司。美国的禁令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实施，日本与荷兰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12月的通货膨胀率降到一年多来低点，意味着物价飞涨的最糟时光可能已经结束。但是同时，消费者价格创下了 COVID 大流行初期以来最大月度跌幅，仍处于高位。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去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6.5%， 低于去年11月的 7.1%， 以及去年6月创40年来新高的 9.1%。如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率从去年11月的 6% 降至 5.7%， 两项数据都符合市场预期。 CPI 经季节调整单月下跌 0.1%， 相较之下，去年11月上涨 0.1%， 核心物价环比增长 0.3%， 涨幅高于去年11月的 0.2%。 劳工部数据显示，去年12月包含汽油的能源价格下跌 4.5%， 油价下跌有助通货膨胀降温，但居住、居家装修、车险等服务费用上涨，抵消中古车、机票等领域的跌势，造成核心物价持续上涨。其中包含房租的居住费用攀升 0.8%， 外宿价格涨势凶猛，单月涨幅达 1.5%。 这份数据显示，自去年中汽油价格走跌开始，COVID-19 大流行期间急剧升温的通胀已经明显缓和，但远不及美联储维持物价稳定的目标。在劳动市场吃紧、工资涨势旺盛的背景下，旅馆订房等服务通胀仍然严重，通胀完全降温可能是一段漫长的过程。美联储为了抑制物价涨势，去年七度升息，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达 4.25% 至 4.5%， 创2007年12月以来新高。市场预期未来几个月美联储将持续升息， 政策利率达顶点后，维持一段时间，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升高。全美最大银行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本周表示，通货膨胀不会像人们预期那样降温，美联储可能需要将政策利率升到 6% 才能成功压制通货膨胀。这项利率顶点预测高于美联储绝大多数官员去年12月预期的 5% 至 5.5%。 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